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快起床，拥抱太阳，今天又是能量满满新一天。早上7:31，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二。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今天也是腊月23，北方的小年。大家好，早安，我是文慧。哇，今天是北方小年，明天呢，小燕老师，你知道吗？是我们南方的小年。
是的，我们准备要过春节了。
对了，
整个气氛都来了。
对了，拉开呢，不是，到了小年就拉开了春节的序幕，所以大伙儿就干嘛呢？忙着打扫啦，买年货啦，那开始逛大街还是大集呀？
办年货了，
办年货，然后呢走亲戚了。我看到呢，齐安今天就特别的说，他要跟着父亲呢赶集去了买东西，所以要潜水。谢谢您在潜水之前呢还能够冒泡说一声早安。另外齐安也带来好消息，上周我们就为他的弟媳妇生产祷告，那么现在呢一位千金宝贝出来啦，
出来了，真的好。快过年春节呢，家里就迎接了一位新的成员呢。
对，是喜事啊，真的大喜事一桩，所以恭喜齐安，恭喜你们一家，恭喜你的弟弟弟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哇，我们的显现期呢已经到尾声了，所以呢有始有终，继续的每天坚持按着教会年历来读神的话语，领受神的粮食。另外呢再来看看啊，哎呀，我就觉得呢我今天早上怎么回事呢，眼睛跟嘴巴跟头脑不配合啊，因为我的眼睛就看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嘴巴呢就来不及说了。我们的教会的瓦器今天要讲的一个人很重要，
是大家都可能都听到过一位神学家巴特。巴特呢确实影响了几代人关于他们的神学观的，影响了很多人的信仰的。那么待会儿听一下万峰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一位历史人物巴特。
是，然后接着呢我们就要说宝贝们都放寒假了啊。那么我问过有些宝贝呢是没有寒假作业的，但是有些宝贝呢寒假作业可多了，而且呢有的寒假作业呢还要身体力行。
诶，除了做功课动笔之外呢还要动动你的身子啊。
对，他要出力量的。
要出力量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谈谈呢、上海的学校呢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寒假作业，我觉得非常棒，可以不用去动笔。但是这个寒假作业我举双手赞成。
我举双脚也赞成。
好。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学校应该给我定制这个功课。
对呀、为什么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个呢？哎，如果有这个就好玩了啊。然后再接着呢我们就来呢查考本周金句，箴言书3:5-6，箴言书3:5-6。那么欢迎大家呢把你的代祷事项呢放上来。我看到了胡不归，是吗？您真的像您的网名啊，什么都不归，就是不过年，不办年货，不赶集，不走亲戚。那好，您过年可以做一件事，
听节目。
听，对了，听我们线上今天呢下周一到下周四我们特别呢邀请到我们的刘芳老师。哇，他呢为我们特别录制了4集的特辑，所以胡不归你可以呢来跟我们一起过大年的。哇，好响哦，
好响亮啊，我突然醒过来了，谢谢您的敲敲声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健康小知识， 冬天在暖气房里或者是吃那个羊肉炉上火了怎么办好呢、
嗯、
如果嗓子哑了怎么办好呢、嗯、我们做节目的最担心就是嗓子出了问题，
是
那怎么办好呢？
现在不是有当季的荆棘吗？
嗯，
就是那个荆棘，小小的，对不对？
不用剥皮的。
对，那么洗干净，有的人就这样吃，那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看过荆棘酱吗？
没看过。
你没看过，没吃过吗？
我没吃过，
可以自己做的。
我们下午茶的时候呢，我们同工都会给我们预备一个一个小颗的荆棘的。
对对，是。那荆棘也叫荆棘，是冬季常见的小果子。如果我们冬天呢吃太多油腻的，或者是小燕老师刚才说的上火了，那我们可以尝试呢吃吃这个荆棘。那在中医看来呢，荆棘呢被认为是能够理气解郁、健脾开胃、止咳化痰、性质温和，是食物里的逍遥丸。
逍遥丸，我喜欢这个名字、啊
嗯、
现代研究发现呢，荆棘特别是它的表皮那个果皮橘皮呢、嗯、含有什么挥发油。
对，
挥发油这种物质呢对神经系统呢是有一定的舒缓作用的。
嗯，
刚才说它除了能够帮你的嗓子开了之后呢、
嗯、
原来还能够帮助舒缓我们的情绪呢，紧张的压力的。那这个荆棘的皮跟果肉呢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你别尝试呢花时间去剥去除是很难的、
嗯、
可以呢直接的吃进肚子里头。
是，
又或者呢我看过有的人呢把它看成柠檬那样
泡水
喝。对、那么分量多少呢？准备3到4个小的荆棘呢，洗干净切片放在水中呢，用温水冲泡，那就马上能够饮用了。
是，文慧呢曾经有一次真的是吃太多那个炸的东西、
嗯
啊，那时候刚好家里有这个荆棘，我就把它，我懒得切片
了，直接一个放进去
了。不是，我把它给压一压，
哦、压一压，
对、
哦，
压一压，它爆了。然后呢，接着就放到这个热水里头，然后我加了盐巴，一点点的盐巴，
嗯、
既能够消毒，又能够呢，这个让我的火啊，还有痰啊，都给压下去。
是的，
还有呢，荆棘如果把它洗干净、风干之后。那可以呢切片，也可以压一压，接着呢放盐吧，放糖，再加一些的蜂蜜、嗯、可以做荆棘酱。
是的，我想问问刚强您在吗？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荆棘的好处
哦。
其实它的维 C 呢比一般的柑橘是高很多的，
嗯，
80%都在果皮上面，
是
有丰富的维 C， 但是它的膳食纤维也是相当的丰富的、
嗯、
刚才说你不用去皮的，你直接泡水喝又好，你直接吃都好，它的纤维呢是很丰富的，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呢通便。
嗯，
非常好的水果啊。
好，刚强还没有冒泡，如果呢这个刚强没听到的话，大家记得啊，刚强冒泡的时候呢要提醒他可以这样做，或者是提醒他呢回听刚才小燕老师说的那一段。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云彩。出埃及记24章15到18节，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住在西奈山，云彩遮盖了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呼叫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吞噬的火。摩西进入云中，登上了山。摩西在山上40昼夜。
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24章15到18节里出现了4次云彩 或者云，与耶稣登山变相时出现云彩呢，是同一个现象。云彩往往是上帝荣耀显现的景象。第十五节描述云彩把山遮盖，有罪的人根本无法直视上帝，但是因为云彩的遮盖，人就能够以较近的距离来迎向上帝。第十六节描述神的荣耀住在西奈山，住这个字的希腊文原文也有在出埃及记29章45到46节里出现，就是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所提到的住。出埃及记24章以后的经文大部分都是跟会幕有关的。会幕原文的意思呢是居住之处，会幕代表神停住居住在圣民当中。摩西上山是为了领受法版，日后更会将它放在会幕的约柜中。第十六节也提到了，当天的云彩只是停住了六天，但是当会幕建成之后，神会常住在他的百姓之中。当然神其实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但是透过建立会幕和被放置的法版，百姓可以更具体地感受到神的同在。用今天的术语就是仪式感。而另外一项也颇为有仪式感的事情是停住了六天。当神的荣耀如此的接近，摩西和神的百姓他们会有什么感受呢？根据路加福音5章8节的记述，当彼得肯定基督不单单是一位拉比，而自己竟然可以如此近距离的来接触主，那他的反应就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么当神的荣耀在西奈山停住了六天，神的百姓自然格外警醒，因为这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圣洁上帝。经文说，第七天上帝从云中呼叫摩西，摩西要来到神面前是需要很谨慎的。如果用华人的观念呢，他应该要先沐浴更衣，预备面向圣洁的上帝。所以百姓也同样应该好好的做出预备。最终摩西按神的指示，在第七天进入云中正式觐见上帝。当年摩西下山的时候皮肤发光，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4章29节，这是反映了神的光辉，但那只是暂时的和间接的。马太福音17章5节记载，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一朵明亮的云彩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云彩同样代表着神的荣耀和临在。马太福音17章2节记述，主耶稣呢却是自己发光，甚至明亮如太阳。今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直接迎向光辉荣耀和圣洁的上帝，不会只是暂时的经历他。借着基督，上帝会永远的停住在我们当中。我有没有曾经感到近距离的迎向神呢？除了神的慈爱和恩典，我也感受到神的圣洁和可畏吗？请学习时刻警醒和省察，预备随时觐见上帝。借着基督，神会永远的停住在我们当中，他就住在我们中间。请把所有的忧虑和担忧交托在神的手中。 耶和华的荣耀住在西奈山，云彩遮盖了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呼叫摩西。出埃及记24:16。
显现七灵修，云彩，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1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好，这还要祈祷吗？我可以自己搞定，不用麻烦上帝吧？
你确定你的计划没有盲点吗？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是的，我们今年呢是要活出盼望啊。那么大家还记得吗？文会的口号是什么呢？2026不留白，活出盼望。
原来这是你的口号，我当时今天早上第一回听到。
2026不留白，这是我的口号。
哦，那我也要想一个口号，明天告诉大家。
好，我已经喊出了好像第三次了啊，希望大伙儿呢记得为我祷告，希望我的2026是充满不同的色彩，
不留白。
对了，活出盼望，然后不留白。
我跟你调过来好吗？
好吗？
我觉得人生留点白好一点。
哎，你好像是我们哪一位听众，我这样说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人生留白，留一点白是好的，
也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对，
因为我妈不是前几年开始学那个国画嘛，国画呢其中一个技巧就是留白，
是
留白有它的美丽的。
好啦，那我明年留白好了。
啊，
今年不留白，
迁就大家
没关系，上帝知道我能够，
哦，是，
对，能够留多少白，然后呢多少地方应该涂上色彩。那位呢说人生留点白是好的，诶，是哪一位呢？那位听众请你自首， 因为你的知音人小燕老师在这里，
我在这
对，告诉小燕老师我也是这样看法的。好，小燕老师，我知道每次呢灵修完你都有很多想分享的，
也没有很多时间关系，但是确实有点感动的。短短几节经文呢，出埃及记24章15到18节呢，结尾描绘了摩西进到云中，他在西乃山停留40昼夜，领受法版的神圣时刻，就是摩西的高光时刻嘛。这个云彩象征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云彩先把山遮盖了6天，你觉得6天算不算长呢？摩西等候了6天，那么第7天神的呼召呢才从云中发出的。神亲自主动向摩西启示，也奠定了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这个独特的身份。给这段经文定个标题吧，很简单，非常直接的，神的时间，人的等候。摩西他不是呢一到山顶就领受法版的，而是呢他要在神面前静默6天，直到神开口。那这门功课呢，我觉得我们都得学，这是信徒的属灵操练。神很多时候呢他未必马上说话，马上行动，或者按照你的时间表去行动的，但是神从来都不会误时的，他不会误点的，他有他自己最合适的时间。敬虔生活我们依靠呢也不是一股脑的热情，神呢马上差遣我吧，神呢马上让我为你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吧，更多的时候呢长时间忠心等候，站在君王旁边的好像奴仆那样，随时等候他差遣。
是，
安静你的心，别急，到时候时候到了，神自然会差派你去做合适的工作。我们要安静的领受神的话语，不要急，真的不要急。
嗯，谢谢小燕老师，我很喜欢您下的标题啊，就是神的时间，
人
的
等
候。等
候
是，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很急躁，或者说呢我们对神的信任不够。我们总是觉得神啊你在干啥呢，神啊你为什么不回复呢，神啊事情已经快要发生了，神啊都已经到这个境地怎么办呢，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神的时间，人的等候。那么文慧最近最喜欢说的其中一句话，神兜底。
兜底，对。
对了，所以呢不要怕，只要信神，他有他的时间，他的计划。我们只要学习耐心的等候，信心的仰望，因为神兜底。好了，早上的7点5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2月10号北方小年腊月23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接下来万峰老师出场啦，跟我们介绍神学家巴特。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你问20世纪的神学家呢，谁是这100年来对教会影响最深的人呢？无论你是保守派、自由派，什么都好，可能你也绕不开一个名字，就是巴特 Karl Barth。这个巴特呢，是1886年到1968年的人。有人说啊，巴特的出现呢，就好像在这个神学家的讨论区里头扔了一颗原子弹一样。巴特呢，他是初次瑞士的神学世家，他在德国当时接受了最尖端的自由派的神学的教育。什么是自由派神学呢？自由派神学呢，就是相信人类是不断进步的，文明的发展，道德在提升，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度。神呢，就慢慢被缩小，成为我们的理想国、乌托邦这些的高尚情感的代名词。但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巴特呢就震惊地发现， 那些教导他进步啊道德的神学老师们竟然集体支持德国皇帝的战争，对于年轻的巴特来说是这一个属灵的崩塌，这个什么道德什么进步啊。他说如果神学只是人类文化的点缀，那当文化疯狂的时候神学也会同样的疯狂。他当时呢在瑞士一个小镇呢担任牧师，面对那些的辛勤工作的人呢，他发现自由派的那套根本救不了人，于是呢他就认真重读罗马书。1919年他出版了罗马书释义，这本书震惊了全个欧洲，他说明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本质上有无限的差距，不再是道德的那个终极目的地，而是神就是应该坐在宝座上的神。在巴特的那个年代，教会就是这样陷入自由派基要派的差异。自由派的眼中看来，信仰就变了文化，变了心理学，变了道德，圣经变了古老的文学作品，神成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的这个天国里头的一个的皇帝。基要派就倒过来，为了捍卫真理，于是呢所有都说不不不，什么都不可以做，教条化，就忽视了跟这个世界来对话，就躲在城堡里头。不知道你今天还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差别啊？那巴特呢就希望可以开拓一条新路，他就开拓了一套叫新正统派 Neo Orthodoxy， 他就希望呢告诉基要派信仰不单是教条，而是要遇见活着的基督。他要告诉自由派神学的起点不是人的经验，而是神的主权和主动启示。所以他说神学不是跟在文化后面，而是应该引领教会前行的开路先锋。神学的任务不是说我们觉得神是怎样，而是告诉世界呢神对我们说了什么话。巴特的神学呢还是有点骨气的。你要记得德国人20世纪无可避免遇见希特勒。当希特勒呢在德国掌权的时候，试图把基督教国有化，把基督信仰改造为纳粹的工具的时候，许多教会领袖选择了沉默妥协，但是巴特站了出来。1934年他起草了著名的八门宣言，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好像这个彭霍费尔不是说吗，这个 Führer 只是一个 Führer 模仿者啊，所以呢教会绝不承认他以外有任何的领袖，还有任何的真理。巴特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这句话呢就是在这个历史上深深影响着我们。读圣经是要为了明了神在世界上的心意，我们读报纸就是看到这个受苦的世界，我们怎样去关怀它，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躲避在这个教堂里头唱诗歌，忘记了神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头工作。我们要做好社会公益，做好这个整个社会的更新。同时我们读报纸的时候，我们要用圣经的眼光去批判它，而不是说哎呀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了，而是我们要改造它。二战以后德国满目疮痍，巴特也积极参与德国教会的重建，就是鼓励人回归神的话语。所以呢他就写了教会教义学，就是希望可以重新抓到圣经的那个根本，抓到教义的根本。对巴特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神学家。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思考神的话的时候，哪怕我们很普通，我们什么都不是，只要我们愿意思考神的时候，我们思考神怎样去改变这个教会的时候，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神学。但是 我们要留意，我们神学要有根基，我们要建立扎实的根基，同时我们要把神学建立在生命之上。所以鼓励你今天也能够建立一套属于你的神学，有万峰神学，有你的神学啊。那希望呢，这个变为你的思考的那个骨架，在面对混乱的世界、动荡的价值观的时候，这套神学的骨架里头能够帮助你不致倒下，甚至知道我该做什么，继续改变这个世界，让它更像天国。巴特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你写了这么多神学的巨著，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读你一生的神学？他说，很简单，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这个就是伟大的教会中的瓦器，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巴特。
成为消费新货币，
搭子取代传统社交，
脆弱不是贬义，
性别标签正在撕碎。
这一代年轻人让人抓疯。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刘芳分享看不懂的 Z 世代。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先跟呢刚刚冒泡的张望林姊妹说声早上好。诶，她带来了代祷事项啊，小月老师已经呢截取了，待会呢节目最后会邀请大伙儿一起来同心纪念守望的。那么现在是早上的8:0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所以呢有什么事情赶快冒泡到第五空间跟我们说一说。那么刚才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峰哥出场啊，那么他今天讲的巴特，我就看到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开玩笑，
不是巴菲特，
哎，不是
巴菲特是股票，
对，股神。那我们说的是神学家啊，
对，
这个两个人研究的范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研究呢世上的财富，一个是研究呢天国的财富神学。另外呢也有谁呢说，哎，我也认识另外一位姓巴的叫巴赫，
巴赫
音乐家，
音乐家研究音乐方面的投资的，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所以呢，如果您对巴特呢有兴趣，可以上网再多搜一点资料。如果您进修神学的话呢，您就会读到他的著作了，很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啊。那么这个寒假宝贝们的作业多了，有些宝贝们很开心啊，这个年级低年级的是很开心，但是呢到了中年级高年级，那这个作业挺多的。不过呢作业放一边，我们先过大年，因为过大年有好吃好喝的呢。不行不行，过完这个大年之后大伙儿可能又胖了几公斤。
到底我们是要大吃大喝之后做运动，还是提前做好呢？
我觉得提前跟之后做都不对，应该是每天做，
应该是个习惯来的。
对，
就看你怎么回答。
是你提前做哦？你刚才设了一个陷阱。
对，我设了一个陷阱，我就看看你怎么说。应该是习惯来的。
还好，还好，我保持清醒。
还好，你是一个习惯做运动的好姊妹。
对对，我是习惯做运动的啊。那么这个有一所中学呢，他们在寒假呢，我觉得非常棒啊。
嗯，
给学生们定制了一个寒假作业，哇。可以没有其他作业，但这一项作业一定要有。那么我们的西边小路，我们的老师啊，可以参考参考哦。那这一所中学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他们所附属的一间中学。那么六年级的同学们就收到了一份来自体育教研组的定制版寒假作业。这个作业是什么呢？
一点都不复杂的，不需要大场地，也不需要额外呢购买什么运动的装备呢。
嗯，
原来是跟体育有关系的功课。
嗯，
只要呢用装满水或者装满沙子的1-2升的矿泉水瓶，或者说洗衣瓶呢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在家里都能够找得到的。
嗯，
用来做负重的工具
哦，也就是重训了。
是的，要锻炼的。每次呢从老师给的动作库当中呢自选动作锻炼20分钟，一个礼拜呢锻炼至少3次啊。
嗯，也就是一般人的标准呢。每周至少呢3次，20分钟哦。如果成年人就希望你是30分钟，
30分钟，
对，30分钟的锻炼。那学生好吧，就给你减个10分钟，3次20分钟。那这个上海市义务教育质量绿色指标评价当中呢，那么就说到呢，上海市的学生们呢，他们的体能表现有一个痛点。
痛点在哪里呢？
就是做那个什么
上肢力量锻炼。
对，如果做跟上肢有关系的任何运动，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弱。
弱，
所以这是他们的痛点。我觉得抓笔不弱。
我觉得我们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我们的痛点跟学生们的痛点都是一样的。
对，我们可能也是上肢很弱。
嗯，
其实我们的下肢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可能下肢因为平常会走路嘛。
是，
好一点，好一点。
是，那么为什么会说这是上海市学生们的痛点呢？因为是做过研究的，体育老师呢在预备年级中呢开展的调研，那么参与测试的425名同学啊，平均完成引体向上，知道引体向上吗？
知道，知道。但是那个数字呢，吓坏我了。
411名同学一个都无法完成，411名同学一个都做不到。
然后呢连续做10个以上呢 全年级
只有一个人，
就那么一个，
他拿到冠军
了。他有没有想过，原来做十个那么难的
啊、哦？而且原来做十个就可以拿到冠军，
这么容易就能够拿到冠军呢、啊？
是，然后一分钟之内，同学们平均完成三个俯卧撑，然后大概只有33%的同学一个都做不起来，也就是如果400×3乘。哇，将近100名做不起那个俯卧撑呢、欸。
但是对比刚才那个，我觉得还算好。
哦，因为引体向上是比较难的。
对对对，
对不对？
另外
俯卧撑还可以。
另外呢，30%的同学能够完成5个以上还算是不错了。
嗯。
能够做20个以上的不足5%，相对呢比较简单的斜身影或者跪姿俯卧撑呢，同学们的表现呢、可能好一点，因为它的难度呢相对来说没那么高啊。
对，那文慧呢就看到这个调研，就在想，哎，我呢，如果我没有任何器械帮助我的话呢，就是单纯靠我的两只手让我呢引体向上，我大概只能做一个。
嗯，
因为我觉得我挺重的，但是呢，如果俯卧撑的话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差不多15个以上。
我要说说我的小秘密、我怀疑呢，我做那个俯卧撑那个姿势本身就不对。
对，你中间不能够凹下去。
对，凹下去不能凹下去，
你要整个人是平的。
对，所以我怀疑我连那个姿势动作可能都有错。
如果姿势错的话就不要做，为什么？因为会伤身。
对对对、你做的不好宁愿你别做。
对，你一定要记得啊，俯卧撑一定是要这个平的啊。那如果真的做不到，就跪在那里做俯卧撑，
这个总会的吧、
好，那么为了改变这个情况，帮助很多同学能够循序渐进的实现0到1的突破，
也是很好了。他非常了解学生们的情况的，有的人真的是零的。
对，
0到1的突破，体育老师设计了由4组动作组成的动作库，可能上网就能够找得到了、和锻炼记录表、建议同学们呢每一组项目呢各选一个来进行练习。刚才说呢，一个礼拜至少3次，每次20分钟啊。
嗯，好，我们今天分享其中一组好吗？
好好好。
就是呢，首先呢你当然要热身啦哈，跪姿俯卧撑5组做5下，可以吗？
可以的。
然后呢，仰卧屈臂伸3组。然后再来水平推举
3组。
对了，你的水平一定要加满水哦，
加或加满沙子都可以的，
对，不是空空的那个水平哦，
空空就没有意思了。
好，去买跳绳，跳绳500个。
跳绳我真的10多年没跳过绳了。
我不是曾经呢接受过这个拳击泰拳，
泰拳，
对，那个西拳的训练嘛，那个教练说来跳个绳。然后我真的跳绳了，没有，我可以跳，但是我是跳那种花，好像那个花式跳绳。
你这么棒棒的吗？还会
花式
呢？
不是，
花式
跳绳就是单脚的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而不是那种双脚咻咻咻咻咻 咻，
连续不停的。
老师，我看到他的那个面容，他真的是露出了一个苦瓜笑，
无奈的笑，
对，无奈的笑。
那么这位老师呢，要求学生们跳绳多少次？
500下，
500下，
我现在可以咻咻咻咻用双脚跳。
我想知道500下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我跳过，因为我咻咻咻咻这样跳呢，大概可以跳个70-80下就停下来。五百下大概要我个人觉得大概要5分钟。
五分钟500下。那么呢，每个必要练习完成呢，最后呢可以放松活动5分钟啊。
嗯，好，这一组大家觉得怎么样啊？其实呢还有几组嘛，这是其中一组，我觉得这一组算是可以的。哎，
我想说一下第五空间雀尾子突然给我们一个彩蛋呢。他说他以前做过一个美梦啊，我自己加了这个美字，能够200个俯卧撑，
你可以去当健身教练了。
200个深蹲，
哇，
还有200个仰卧起坐，
哦，健身教练的教练，
哇，再加上10分钟的平板支撑，40个引体向上。在梦里美坏了我，醒了之后呢有点失落。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能完成你梦里头想的那些动作。真的是太高难度了。
是，我看到呢就是有一些的视频，有一些的 有一些人可能是他身体比较弱，
嗯，
或者是呢他有残疾，
对，
那他需要别人帮助，那但是他那个手是可以的，
对，手是很有力量的，
对，他就做那个引体向上，
嗯，
那么当然下来的时候旁边的人要帮助他下来，
对，
那我去那个健身中心呢也会帮助我们引体向上，就是他有一个跪垫，
嗯，
你跪在上面，然后他是会伸上去的，然后呢你就做引体向上，那个跪垫脱离那个跪垫，
嗯，
下来的时候那个跪垫你就再跪在那个跪垫，然后呢慢慢的下来，所以健身中心是有一些器械可以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呢就不像这个老师啊这么严格，因为大伙儿都已经离开学校好久了嘛，
嗯，
对不对，我们能不能给大伙儿一个挑战啊，
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挑战吗？
对，
来说，
那你想要哪一个呢？跪姿俯卧撑五组啊，仰卧屈臂伸三组，
我挑
水平推举三组，
我挑一个水平推举，水平推举好像最容易
啊，要慢哦，不能很快
哦，
对，跳绳可以很快，咻咻咻咻咻，但是那个推呢，一，
那么另外的跳绳呢，我也想再挑战一下，
哦，
因为好多年没碰过
绳子了。好啊，好啊，因为跳绳其实是非常好的那种啊，
嗯，
我们说帮助我们啊，就是肺活量的一个运动啊。
2026年，我们都定一个目标吧。
2026动起来，
动起来，动起来，不要留白，动起来，
好，这个是在过年之前跟大伙儿分享的，千万不要输给中学生。你的2026运动计划是什么呢？
哎，爷爷你看，泥土裂开了，嫩绿的芽顶着土钻出来了。
你看它小小的却是这么坚强啊。
嗯，是不是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啊？
是啊，上帝的时间永远是最合适的。那你啊，要面对风吹日晒，那，
哦，
就像我们人生也有困难的时候啊。
嗯，
但是盼望就是相信上帝会带着我们成长，就好像这粽子一样啊。
爷爷，那我要每天都看着他，和他一起祷告，等他长成大树。
啊，好啊，好啊，我们一起坚守，啊，看见神的作为。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在成长中持守从神而来的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周的金句啊，箴言书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么吕正中一本，我们来听听。
你要全心仰赖永恒主，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嗯，那我们来看看里头有一些很重要的词汇吧啊。专心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专心是全心一心一意的意思。
嗯，
那么仰赖呢是倚靠还有信赖的意思。
对，圣经学者指出仰赖呢 跟刚才我们说的运动有点相似，
嗯，
就是有无助的俯卧的意思。
哎呀，
这个能够猜
到，趴在那儿，
趴在那里根本无助的，没有人能够帮助自己那种感觉。嗯、我们参考诗篇22:9下半节经文这么说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嗯，
因为仰赖的希伯来原文是有面朝下，就是趴在那里的、
嗯、
非常绝望的躺着的意思、
嗯、
我们也能够参考耶利米书12:5下半节呢，我们见到吕振中的译本呢，把它翻译成什么样呢？
仆，这个应该是什么呢？匍匐而逃，
匍匐而逃了、嗯、所以呢，倚靠呢就是有倚在靠在有些东西支撑支持着自己的意思了、
嗯、对，没有倚靠神的人呢，就好像在那边呢爬着爬着要逃亡的、
嗯、对，
但是倚靠神的人是像在母怀里啊，那个婴儿趴在妈妈的胸怀里很安全啊、嗯、所以呢倚靠就是靠在倚在，那么为了是什么呢？能够支撑，来支撑自己。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意思就是心思意念全都仰望神，没有杂念或者保留，就如同旧约的加勒，那例如呢民数记14:24说的，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我。当人专心仰赖依靠神的时候，很自然的也就会谦卑下来。
嗯，我们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嗯，
原文是倚靠自己的理解、
嗯、
今天很多人都会倚靠自己的聪明，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把人的观点当作真理，
嗯，
把人的观点当成真理哦。但也因为这样呢，人人都有自己的观点，那不就有很多个真理吗？
嗯，
自己的真理，真理就不再是唯一的真理了。
是。
所以呢，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聪明，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人的理性，还有人的选择能力，而是说呢，请你不要把信心全部放在自己的身上啊。
嗯，是。所以呢，不靠自己的聪明或能力，而是呢，要寻求并且按照神的旨意来做选择。耶利米书10:23就指出呢，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箴言书的作者就这样说了，就是心里依靠神，认定神，神就必指引他的路。因此呢，让我们一起来反思。
嗯，如何才能够专心的仰赖神呢？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影响我们专心仰赖神呢？
永凤，早上好。
哎，天成老师还有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也是有一些日子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哇，这个大雪啊，您种蔬菜还行吗？
今天正在下雪。
哦，正在下雪，是不是很冷啊？
对对，下雪不冷，但明天一化雪的时候就冷了。
哦，
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
那这个下雪有没有影响你们的工作啊？你们的农活啊？
会，一下雪就比较忙了。
哦、
如果是下一场大雪的话，那就是棚上面就有很多的积雪。
所以你们要处理。
对对对，要处理雪，嗯、有的时候处理一天都处理不完。
嗯，是辛苦了。我一看到这个冷呢，我就心里好像有一根线儿绑住了，那个心就不舒服，老是担心挂念着在北方的家人、嗯、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要为这个虽然下雪但有晴天祷告。
谢谢文慧老师。我先唱一下今天的经文吧。
好，
经文短歌。
好，
你要认识神，有得平安，父亲也的领导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阿门，
阿门，
好棒，好棒哦！是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的，真的好棒哦！就把经文给背起来了。
嗯，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导，一起仰望等候， 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由衷的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赐生命施怜悯的神。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带着谦卑的信心来到你面前，特别为我们在主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祈求。主啊，恳求你伸出大能的手触摸每一个身体软弱的肢体。主啊，求你看顾他们的腑脏还有骨骼，医治他们的疾病，减轻他们的疼痛。我们特别纪念到一位陈弟兄，感谢主，他在他的生命里头，他终于能够认识到你，他也接受神呐、啊，你掌管他的生命。陈弟兄他的身体有些毛病，因为他患了癌症，这个坏的细胞也不断的扩散，他已经好几天不能吃东西，他也不能够说话，但是偶尔神志清醒的时候呢，他暂时还能够用文字交流啊，他能够紧紧跟随主，也是神你施恩怜悯的。主啊，求你帮助他，赐给他心里的平安，让他在医院，让他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心中有平安。虽然我们身体不能够马上好起来，也许真的会越来越衰残，但是我们经过你的更新，我们有圣灵同在，我们有你赐下的喜乐平安，我们知道生命的源头在哪里。主啊，求你施恩给弟兄，让他在晚上特别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的时候呢，也能够心中有平安，能够安静等候神你的医治。我们也纪念到张望林他的父亲，他的腿上呢动脉硬化有点严重了，昨天晚上呢也不能够自己上床，所以呢他要打电话呢找村里的人呢帮他爸爸呢扶上床，但是我们非常担心他爸爸的情绪，他的心情，因为呢老父亲总是有自杀的念头，可能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包袱，可能他看见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他也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主啊，求你安慰他，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信主，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听闻福音，但是我们很深信，很知道，很确定的是，他是你亲爱的宝贝，他是你的儿子，求你亲自的保护他，挪去他心中一些负面的情绪，也希望他的腿上那个动脉硬化呢能够舒缓，他有自理的能力，他能够上床，他能够下床，能够走路，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医治。主啊，愿你的平安如膏油覆过每个受病痛煎熬的身心，我们愿你的能力如活泉更新每个人衰残的经历。主啊，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在软弱当中能够经历你作为甘甜。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被基督的爱给激励，我们愿意做人随时的帮助，我们也深信你是那一位听祷告的神，也是守约的神。我们就把所爱的弟兄姊妹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你知道每个人真正的需要。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就要数算天上的财宝。
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的财宝会垮会掉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地上的财宝会垮会掉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
文慧呢，在想望林的父亲呢，可能有长者或者说老年的忧郁啊。
是。
那么希望呢，望林可以打电话到空中辅导问一问。另外呢 ，JKJG， 我们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向你的同事开口，拿回你的工具。
加油，加油！
对了，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